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罗马书8章29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把他要重用的仆人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神预先就晓得，时候到了，他就选召他们，让他们出现在重要的舞台上。不论今天的环境如何，愿我们都能像使徒保罗那样，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能的勇士耶弗他”。我们思想“大能的勇士耶弗他”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10章，从第6节开始到11章的第6节，还有29到34节。诗记10章6节到11章第6节，29到3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
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章第六节，以及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却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记第十章从第六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还有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记十一章的第一节。诗记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说道，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诗记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记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诗记十一章第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大能的勇士耶夫他，耶夫他可说是被以色列百姓抛弃的人。虽然他的父亲在地方上可能具有一定的地位，可是母亲却是身份卑贱的妓女。耶夫他虽然以基列之子的身份长大，但在成长至某阶段后，就被基列妻子所生的儿子们赶出家门，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他是兄弟。耶夫他逃避兄弟们，到了陀伯地，与一群匪徒相处。匪徒的原意是指穷人或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同样被人抛弃，与耶夫他的处境相似。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耶夫他身边，或许是在跟自己际遇相仿的耶夫他身上找到一丝希望。以色列所需要的领袖藏身在意外之处，被丢弃的人成了拯救以色列的领袖。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
今天我们思想大能的勇士耶夫他这个题目。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不乏有勇力的人。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的勇力却不用在好事上，而用在满足个人权力的欲望上，这为可惜。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他把基甸的粽子杀在一块磐石上，神就用妇人抛出了一块上磨石打破了他的头盖骨。为了不让人议论他是被一个妇人所杀，亚比米勒就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拔出刀来杀了他，那少年人就把他刺透，他就死了。至此基甸小儿子约坦的咒诅完全实现。以后神兴起耶夫他，他的勇力就用在正途上。诗记十一章一开始就介绍，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出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因为生母是妓女，出身不光彩而被赶出去。但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中国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都不好，朱元璋还当过乞丐，结果两人都成了开国皇帝。对一位英雄，我们不必追究计较他的出身，而赞叹他的贡献。韩信是汉初名将，也是出身低微。韩信还是平民的时候，家里很穷困，操性也不好，因此无法被推选担任地方官长，加上不懂得做买卖维持生计， 所以经常到人家家里去讨饭，大家都讨厌他，被人轻视不说，还受过胯下之辱。以后萧何看出韩信有大将之才，韩信得到重用之后，很快的就展现出了军事上的才能。据说与韩信相关的成语就有30多个，比如独当一面、背水一战、推陈出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等，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是大家熟悉的典故。韩信用兵之奇令人赞叹，有兵圣之称。苏格兰大诗人伯恩斯有一次跟一位爱丁堡的贵族在路上同行，伯恩斯遇到一位同乡，和他寒暄交谈，这位贵族在旁听得很不耐烦，过后他责备伯恩斯，说他不应该跟这种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伯恩斯听后回答，我不认衣冠，只认人，我不是跟衣服在谈话，我是跟人在说话。英雄不怕出身低，只怕气短，遇到一点挫折就自己放弃了。不要因为感到自己出身背景不如别人，成天怨天尤人，而要谨记，成为何等人远比来自何处更加重要。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的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的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这样拣选，好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不是出于我们。神常常拣选使用那些卑微甚至被人瞧不起的人来荣耀他，这是神的恩典跟仁慈，是他的智慧，他并不偏待人。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常常不是照人的想法，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而是神能，神动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不要埋怨自己的出身低微，客观条件不如别人，要仰望神，因为他在你身上能够做大事。神所看重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的心是否向着他，是否肯谦卑依靠他，是否肯接受他的差遣，是否在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环境里能够见证他、忠于他、荣耀他。耶夫他是妓女的儿子，圣经先介绍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事后才说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出身无损于他是大能勇士的事实。环境不能左右一个人的品格，道德最失败的人也可能来自最好的环境，最高贵的品格也会出现在最恶劣的环境里。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环境改变人生，但不应统御人生。人的意志应该要比他周遭的环境更加坚强。人生的悲剧可能夺走一个人的一切，但是不能夺走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逆境的自由。他的意志决定一切。生下来就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说过，决定着人生的是你自己，而非打击你信心的人。当周围的人不住地嘲笑他，生了奇怪，他决定不让自己的际遇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依靠神的恩典，用态度来改变一切。巴克莱牧师说，任何不幸都能成为我们的机会，只要我们相信能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天赋。奋斗力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恩典，使人能够不被环境击垮，而是迎向挑战，让自己变得更好。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17岁母亲过世，为了尽孝心 他希望向父亲跟母亲合葬，但是他始终找不着父亲的坟墓，因为他母亲从来不曾跟他谈起他父亲的事情。好不容易从同乡的长辈口里打听到父亲的身份，知道原来父亲还当过县长。不但如此，更意外发现自己身世跟王室贵族有点关系。但在成长过程里，他并没有受过任何特殊礼遇。孔子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孔子承认自己家境清寒，地位卑微，因此学会做各种低贱的杂事。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的发展。孔子很好学，曾经问礼于老子。他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想学周公，为天下治理作乐。不如意的环境并不影响他的抱负。耶夫他受亲人排斥，就从他的兄弟面前逃跑，住在陀波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带。耶夫他对神有信心，没有自甘堕落，不幸的身世激励他要仰望神的恩典，锻炼自己成为一位大能的勇士。有句话说，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事实证明，耶夫他是天生领袖，人看不上他，排挤他，但神看重他，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他的名字被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当中。想象神拣选了这样一个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来拯救以色列人。耶夫他是认识耶和华，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之事的史诗。因为他知道神的作为，神就兴起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的手。耶夫他信神，就超越环境限制，不被过去所捆绑。神的灵帮助他，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六年。亚门人来欺压以色列人，一段时间以后，希列的长老眼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到陀波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正确说，要把耶夫他从陀波地请回来。他们需要一位极有能力的军事领袖，就对耶夫他说，来做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可以与亚门人作战。真是世态炎凉，有福不许同享，有难期望同当。耶夫他知道征战能得胜，是因为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手中。在协商之下，有了激烈的长老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待他，而是甘愿让他做领袖的保证之后，耶夫他就出面接管局面。他先派遣使者去跟亚门人的王交涉，跟他们讲道理。但甚是亚门人的王心里刚硬，蛮横不讲理。耶夫他有信心，神会在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就预备打这场仗。诗记十一章二十九节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耶夫他就经过基列跟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当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时，耶和华将亚门人交在他手中，耶夫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圣经说，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可惜其实耶夫他的信心不足，怕万一打败，在关键时刻犹豫了。他许了一个愿，对神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耶夫他要做的是顺从神，而不是指挥神。有神帮助他，不用许愿也能得胜。可惜他冒失开口， 许了一个愚昧的愿，留下遗憾。虽然这场仗赢得干净利落，却因为出来迎接他的是他唯一的女儿，而让他心里作难。耶夫他只有一个女儿，相较于基甸有70个亲生儿子，因为他有很多妻妾。耶夫他是多么洁身自好，他女儿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因为他对耶夫他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他女儿后来可能就成为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以色列的女子年年都去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4天。愿我们都有信心靠主得胜到底。请我们去祷告。主啊，耶夫他的谦卑跟先前亚比米勒的骄傲形成了鲜明对比。你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耶夫他身上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也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主啊，你常从受苦的高地挑选出合你心意的精兵，你给我们不如意的环境是要我们学会谦卑，学会依靠你。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把逆境看作是跟随你效法你的机会，不叫我们被逆境打倒，而是利用逆境使自己成长。你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预备耶夫他，想象他逃避少年的私欲，就成为大能的勇士。帮助我们按着你的旨意行道爱人，在各地见证荣耀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